好，感谢主，沙巴沙龙，
沙巴沙龙，
安息日平安。今天我找了个伴，感谢主不是一个人，所以我们今天可能会比较是互动式的。好，以前我们也有互动式的，一起来分享妥拉。那我们还是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把你宝贵的话语永远不改变、立定在天的话语赐给我们。今天我们再一次打开你的话语，我们要来认识你，我们要来认识我们自己。阿爸父，你在我们当中亲自的教导我们，圣灵运行，你知道每一个人的心，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以隐藏。你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有向上的循环，让我们越来越有父神的样式，让人看见你在我们当中，让人认出我们是跟过耶稣啊的。我们赞美你，愿一切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啊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我们刚好是在修殿节期间，所以一开始我想为大家读约翰福音的十章哈。这个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十章的22到30，如果大家手中有圣经，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章22到30。好，翻着了，我来读。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弥赛亚，就明明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很短的一个地方啊，记载到修殿节，大概也就只有这个地方提到修殿节。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忽视了。事实上，耶稣啊，他也过修殿节，所以在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节日。所以，当我们回到妥拉的时候，我们每一年我们都纪念。那有灯台的人，我相信大家都在家里有点亮自己的灯台，然后当你点亮灯的时候，就在那个时间，或许你有一个读神话语的时间，或者是默想的时间，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好，那今天的题目呢 Miketz， 我们是范围是创世纪的41章一直到44章的17节。每一次我都会先假设大家都已经读经，都读好了，都已经明白这一周我们所要读的内容跟他的故事了。但是呢，我还是要请杜青来为我们讲一下这个 Miketz 的一些，从当中有什么我们可以认识的，从希伯来文也好，或者是从这整个的脉络。好，那我们就请杜青来先为大家解释一下今天的题目。
好的啊，那 Miketz 呢 ？Miketz 呢 ？Mi 是一个助词，应该叫助词副词。那 Ketz 呢？这个词在希伯来文的当中是有结束、结尾，也有停止，所以在这个用希伯来文原文直接翻译成中文，就是说在两年时间的最尾声，所以这个就是它也在，因为我们中文翻译就是说过了两年，但是希伯来文直接翻译就是说在两年的这一段时间的最尾声，所以也强调了约瑟在狱中又等了整整的两年。既然妥拉在这个时候把这个章节的名字命名为 Miketz， 我相信除了原文就是直接翻译的这个意义，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也预表了在这一周的妥拉当中，就是约瑟的苦难走到了尽头，到了尽头有一个苦尽甘来的这样的一个寓意。那刚刚好这周又是在 修电节期间，我们华人可能都会知道，最近刚刚过这个冬至，就是一个节气的一个，就是在这个节气当中，是一年当中黑夜时间是最长的，然后白昼时间是最短的，所以在一个至黑至暗的时刻，那过了这个冬至，在应该是今年是在12月21号左右过了冬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会一天比一天的白昼时间越来越长，所以在至黑至暗的这个时刻已经结束了，已经到了一个尽头，然后接下来是迎来了一个白昼时间，就是一个光明的时间，更多的这样的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个所有的信息都是有一个相互的呼应。那还有就是包括我们大家可能都已经很熟悉献电节的这个背景就是在以色列被希腊帝国统治的时刻，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是在经历一个至黑至暗的一个时刻，就是被希腊帝国就是他们会强制他们不允许读妥拉，不允许他们有任何的跟犹太人相关的一些动作，也不允许他们读妥拉，然后不允许他们过任何的节期甚至可能在圣殿当中去献不洁之物献给假神。所以在犹太人当时几乎，我觉得因为当你如果把犹太人的这个不让他们就是守妥拉的话，这其实已经相当于是要灭掉他们，就是将他们从这个世界上抹去了。所以在这个最黑最暗的时刻，马加比起义，然后赢得了胜利，重新的将圣殿夺回来，然后重新的献给神，甚至有了这样的一个灯油的这个神迹。跟约瑟的故事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有呼应的，就是约瑟也是在狱中等待，就是在他人生最黑最暗的时刻，然后最后迎来了转机，也是一个神机，就是从一个阶下囚一夜之间变成了埃及的一个宰相。对，所以我觉得从这个 Miketz 的这个题目，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个，现在我们到了这个献殿节的时刻，就是这些信息都是有一个呼应。
所以每一次我们在读妥拉的时候，不管是哪一个循环，哪一年的循环，我们都觉得很奇妙，它就是很呼应到时事，
是，
就是现在21世纪我们所经历的，不只是当时或者是历史上，真的是神有他的时间，我觉得只能说神有他的时间。过了两年，
对，
过了两年，
是整整两年，
对，我们会觉得很太不可思议的，有一个人救了我，我竟然得帮助以后，我可以忘记他，马上就忘记他。
对，
是，所以当我们提到神的时间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约瑟被哥哥卖的时候几岁？17岁。对，我们稍微来走一下约瑟的大事的时间哈。那17岁的时候，大家还记得他被卖的原因吗？他跟哥哥们。哥哥嫉妒他，为什么嫉妒他了？
因为他的梦，
因为他的梦，还有没有其他的理由呢？
才艺
是，或许是爸爸也没有在大家面前给他，但是他一穿出来就大家看到他的才艺，是圣经告诉我们，哥哥们嫉妒他，然后他的才艺，后来他就被哥哥们卖到埃及去，他在波提乏的家里当管家。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他到底当了管家到哪一个阶段才被他的波提乏的妻子诱惑，然后被下到监里，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他在监里然后为人解梦之后，这个酒政在记起他在出来的时候他已经30岁了，所以我们倒数的话，他为人解梦的时候大概是28岁，应该是28岁，对吧？我数学还可以。28岁，好。17岁到28岁这当中，他有一部分是在当管家，他有一部分是在监里。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被关过的经验，我不是说下监哦。其实我们都有被关闭关的经验。那我们在预备的时候，我就听杜青，就是在疫情的时候你有被闭关的经验？
有，因为我刚刚好疫情期间在中国。
我们对
有经历过
是闭关，你会觉得好像很负面的感觉，但是我们不知道在闭关的当中约瑟经历了什么。那但是我们可以问一下杜青，你经历了什么？你对闭关是一个很负面的感觉呢，还是觉得你从这当中你也看到了不一样的，从不同的角度学到不同的事情呢？
嗯，对啊、虽然不是跟约瑟一样，就是真的是被关在监狱里啊、但我觉得那三，因为刚刚好我是在过去疫情的三年最严重的那三年，我就是刚刚好神把我就从把别的就从我把从别的地方带到回到我的家乡然后我就在家里，本来是想过完春节我就要重新开始工作，结果没想到疫情来了，然后我所有的工作都停掉，然后几乎那三年就是属于收入也几乎是停掉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我能够体会，就是我在回想我那三年的经历，我非常能够体会约瑟在狱中一直等待着神有一天把他从狱中带出去，然后完成他的命定在那个过程当中，所以我觉得我能体会到他的那个心情。
你是不是也有接触到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
对对对、是那些当时跟我一起团契的在西安的家中跟我一起团契的这些弟兄姐妹是最能够最了解我当时的那种状态，就是我常常就是虽然我觉得内心当中还是有盼望，但是情绪会因着你当时的状态会起起伏伏，就是一直会，因为我一直觉得啊，疫情大概夏天就好了，大概明年就好了，大概过一年，然后没想到最后过了一年两年三年，最后整整三年在家里，然后又是一个工作都停掉的一个状态，我当时那边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我经常就说哇，神啊，这个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就是我想，应该约瑟当时在狱中的那个状态，就跟我当时的那个状态是很像的。但是内心当中我还是有一个平安，也有一个盼望在，我知道在某一个节点上，神会给我开出一条路，我知道我要重新进入到一个就是我自己应该去走到的一个轨道当中，但是我也很感恩在那三年当中在西安的服事，后来因为在那边也有参加到教会当中的服事牧师在我离开西安然后重新再给我的一些反馈当中，我觉得很感恩，虽然那三年对我来说不容易，但是我看到神在使用我在家里面做的一些事情就是包括带着他们一起过安息日过各种的节期虽然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像我们一样回到妥拉当中，就是还是会有一些
问题
对对对会有一些冲突，有的时候我在分享一些东西的时候大家可能有不认可的地方但我包括其实他们很多人对一直为以色列祷告支持以色列的这件事情也不是很一开始是不阿门的但是经过这三年跟着他们一起然后我带着他们一起过节期然后每个礼拜就是这样一起为以色列祷告牧师也有个回馈就是看到弟兄姐妹真的有改变然后甚至我离开之后我再回去我也他们还会在安息日聚会然后安息日会早上一起唱 Shabbat Shalom 就跟我们一样唱这个是我之前其实是我之前没有教他们他们自己会在网上找然后就会唱我就哇很惊讶就是也会让我觉得就是虽然那三年对我来说很不容易但是真的看到神借着我在
服侍到了那些在国内的弟兄姐妹
对
是
包括我的家人带着爷爷奶奶一起信主我觉得这三年其实还是有很多神借着我在做的一些事情
是感谢主那过了两年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从后面来看所以我们知道过了两年但是在当下他其实不知道我还要挨多久
是
吧是我们在我记得疫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听到很多的声音我们说逾越节的时候今年的逾越节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越过了但是没有那我们就继续在等待又听到大概在什么时候有人发出预言应该是这个时候那其实我们没有走过的时候那是或许那是一个期待或许他们是有领受但神的时间到底是到多久 有时候我们真的是看不到一个，就好像你在隧道里面你看到光，但是你不知道你还要走多久才会走出那一个隧道。那约瑟在这个情形下面，他到30岁的时候被想起来，然后他为法老解梦，这个是30岁之后呢，七个丰年，所以我们知道他做了宰相，做七年，至少七年，37岁。然后呢，全地的饥荒，所有的人都要来涤粮的时候，我们一个大概客观的估计，荒年当中他与他的兄弟们见面应该荒年两年左右了吧，或许他已经39岁了。所以也就是说他17岁离开父家，离开他的父亲，离开他的兄弟，一直到他39岁才跟他的兄弟们见面，这间隔已经是22年了。很难想象22年，他不是说像我们出来工作，出来留学读书，是被卖，然后到一个他语言不会，环境不懂，不明白的地方，他要被怎么样的安顿，他也不晓得，就是处在那样的情况下。所以我想需要这么长的时间，神到底在他的身上做了什么事情，需要22年。我们知道后来摩西带着他们出来的时候，摩西他在旷野他是经过了40年，那这22年当然是比摩西的短一点，但是他所要承受的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所以神还是需要有很多的时间来训练他，磨练他。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经文，这是在诗篇的105篇，他命饥荒，神啊，命令饥荒降在那地上，将所倚靠的粮食全行断绝，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王打发人把他解开，就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立他做王家之主，掌管他一切所有的，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宰，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我们从诗篇里看到神他的话试炼他，所以约瑟其实是需要被他试炼的，一直到那这个试炼里面，当然他这么多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基本上我想就是忍耐等候。所以今天我们唱的歌就是我等候祷告，等候祷告，或许他在监里唯一能做的就是我等候祷告，等候祷告。除了神行事有他的时间，他的试炼有他的目的之外，我们还想要来探讨的是约瑟的内心，他的成长和他的变化。17岁的孩子是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当他分享他的梦的时候，你觉得他的心里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呢？跟哥哥们分享他的梦，或者是他穿着他的彩衣，别人都没有，就他有颜色彩衣穿出来。那另外有一个解释是说长衣，其实那个有一个含义，就是父亲认定他就是长子的一个，好像一个地位上的认定哈。所以当他在分享他的梦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内心的变化。第一个，我们在他的青少年期的时候，他分享他的梦的时候，你觉得他的内心？
对，在17岁的一个少年，我觉得约瑟应该是当时是一个很简单，非常单纯，然后用日语讲就是非常天真的这样一个少年。我想他应该是真的是从小被父亲母亲宠爱长大，然后所以他不是很能够了解，如果这个话讲出来的话会引起哥哥们的嫉妒，会引起哥哥们的，就是他自己是可能是他也是一个非常单纯非常敬畏神很正直的这样一个人，所以他在内心当中他是没有任何的就是负面的，包括就是会嫉妒会去仇恨，
因为他的心被爱充满了吧，
对，
就是很满足，然后
是
好像爸爸是我的靠山，然后或许他真的是蛮有自信的
啊，
然后跟哥哥们就是 很想跟他们打成。我想现在的孩子们家庭我们都是少子化了、嗯、一个孩子两个孩子、嗯、我要想象那个五个以上六个十个之内的那整个家庭就好像一个小小动物园了，每天就这样子跑跑跑玩玩玩，然后会有很多的，这是一个孩子的世界，他们其实孩子的世界就像在学校里面，他们会有一个大人们进不去，但是他们会有一些好像我跟你会比较好，但是我跟他也会有一点点长幼的区分，但是有些小孩子我在这里看到的就是小的孩子就喜欢跟着大的跑，真的，这是事实上我在祷告殿里看到的，这是很天然，没有人教他说你一定要去跟着大的跑，但是大的呢就会觉得哎呀，碍手碍脚的，不要来跑我，不要来找我，但是他们会很不是说很崇拜，他们就很喜欢跟大哥哥大姐姐一起玩，那不知道为什么大哥哥大姐姐就会觉得哎呀，这小小的好像就是在我旁边围绕着，好像就是慢慢
我小的时候是老大，所以我是属于大哥哥大姐觉得弟弟妹妹很烦的那种。
那因为他又是很得爸爸的宠爱，我想他是很兴奋，他什么都没想，可能就把他的梦分享出来了，以自己的观点，从自己的角度去分享一句话，你怎么讲其实有很多的讲法。那约瑟或许是那时候很单纯，17岁没有想很多，但是从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在玛利亚的身上，我们也说玛利亚其实是天使跟她显现的时候，她还是很不到20岁的，但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玛利亚她的做法是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所以你也可以有这样子的选择，当我领受到了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要在心里反复的去思想它呢，还是我哇好兴奋啊，马上通通都讲出去了，其实我们是也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会带出不一样的结果，那这些当然是我们在成长过程每个人都应该是会经历到的。
嗯，
那你觉得约瑟爱他的哥哥们吗？
我相信他是爱的。
嗯，
就是爸爸让他去找哥哥，他就很开心的就去了。
对，其实哥哥在那之前应该是就是他应该也会察言观色，因为听到他的梦，哥哥的脸色不太一样，但是对哥哥们对他有一点看法，但是雅各叫他去找哥哥们的时候，
是
他还是去了。
对，是包括后面就是他们在重新相见的时候，我相信他也是他因为爱，因为至亲的人这样子对待他，他一定是也爱哥哥，所以哥哥这样对他，他心里才会很难过。在那个时候，在重新相见的时候，会有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神给约瑟的智慧，让他有一个自我医治的过程。虽然他这时之中，他相信这是神的手要使用他，要拯救全家的性命，但是他内心当中一定还是在被至亲至爱的人这样子，伤害，我觉得还是有一个伤口在他的里面，他需要被医治、被恢复。
对，
然后他在最后面，我觉得神在这十几年，有二十几年，
跟哥哥见面当中过了22年，对，
22年当中，神也真的是让约瑟在失恋。各种的磨练当中更加的成熟。在后面跟哥哥相见之后，他用一个，他不是说很直接的就是去跟他们相认，他是用计策，然后最后看到哥哥们的翻转，哥哥们的改变，然后他自己也得到了安慰和医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是他去找哥哥的时候，其实他在世界没有找到他其实也可以回头了，对不对？回家告诉爸爸找不到我，回来了，反正我去了。但是他遇到一个人，他问他们说，他问那个人你我哥哥到哪里，那个人跟他指了一个地方，他还去。但是哥哥们一看到他的时候就说，就开始打主意了，是吧？那个做梦的来了，我们把他杀了。其实哥哥们已经心里酝酿了很久，心里已经是不接纳约瑟，不喜欢他，但是或许约瑟是为了雅各的缘故，那我相信他也真的是很想跟他的哥哥们和好， 很想跟他的哥哥们打成一片嘛，毕竟是兄弟，是，所以以后我们见到约瑟可以问他，
是，
这是我们从经中里面我们可以揣摩到这一些。那当然是的，杜兴刚刚提到在后面他在跟哥哥们的互动，其实我觉得他有一些动作在帮助他的哥哥们可以回转，在他做的一些处理是帮助他哥哥们可以，不是说让他有台阶下可以悔改，就是好像在给他们机会，给他们一个场景让哥哥们可以回转过来。好，那在壮年的时候，刚刚是我们提到他青年期的内心的成长跟变化，在约瑟壮年他已经在波提乏的家里工作，然后甚至已经被下监了哈。那我们读到的经文是很多的地方有几处都说神与他同在，而且这是埃及人看得出来，是外邦人都看得出来神与他同在，而且他把荣耀归给神，他很多次都说解梦不在乎我，他意识到的好像跟他青少年期的时候不太一样，他意识到的不再只是他自己，而是他会把神，他也不是说啊，因为我就是认识神的，他不是这么说，他是说因为解梦是神，他不是把神跟把自己跟神连接在一起，他是直接把神讲出来的哈。那我们在诗篇81篇的5节的地方哈，很奇妙，这个我要请杜青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约瑟的名字在希伯来文里面跟在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跟他在诗篇里面所记载的其实有一个字不太一样啊。
对，
81篇的5节。
对，从中文当中我们看不太出来，但是从希伯来文当中我们看到了约瑟的名字其实有被改过。那在妥拉当中记载他是叫 Yosef， 是我们从我的角度应该是右手边的这个 Yosef 是约瑟的名字。那在诗篇的81章5节的时候提到的约瑟是用的有 Yehosef， 所以多了一个 Hey， 希伯来文字母的第五个字母 Hey。 那这个 Hey 我们也大家都很熟悉，它其实就是神的名字，所以在其实在我们中文看不到的地方，其实神有改了约瑟的名字，把神自己的名字加进去。那这个变化其实跟亚伯拉罕和撒拉被神改名字的这个变化很像，就亚伯拉罕也是变成加了一个 Hey，那撒拉的名字也是在最后面加了一个第五个字母 Hey， 所以将神的名字放在他们的里面，就是预表了神与他们同在。
嗯，好像他承接了一个新的使命的时候，神托付他有一个。那我们来读一下，他出去攻击埃及的时候，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我听见了我所不明白的言语，当约瑟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上帝在约瑟中立了法度。那像约书亚，其实约书亚本来的名字是什么？有人讲了，荷西亚，对，
荷西亚
是，他也是被摩西改了约书亚，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不一样，承接了一个命令，我想要放嘿，这个是
应该是加了一个 yud，
那个耶稣
亚，荷西亚变耶和书亚。在最前面加了一个 Yud 也是神的名字，就是他将拯救，
是
加了一个，对，
好，这个是有一点题外哈，但是真的神与他同在是外邦人都看见，我相信他也活出神与他同在，因为他的言语他的行为，当他的祖母引诱他的时候，就波提乏之妻引诱他的时候，他不是说我不能，他是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他在乎的是我有没有得罪神，所以他的心里把神摆在第一个，他不再意识到我。但是我们不是小看他两个梦，他的两个梦在他的生命里面很重要，而且到这个点上的时候还没有应验，所以有时候我都会觉得其实是这两个梦也给他了一个很大的力量，因为神给他的一个应许还没有应验，他必须要继续的迎上去。
我想可能也是因着这两个梦能够支持他走过22年，就是很 很困难的这样的一个时期，
对，
带着这样盼望，
是到了这个荒年开始的时候，当他遇到他的哥哥们，他就开始要做一个很困难的决定，他到底是要饶恕呢，还是他要报复呢？他有选择。我们都同意约瑟有十足的有正当的理由采取行动，对不对？嗯，他被诬陷是无辜的，他没有害哥哥，但是哥哥把他卖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当我在读这个这个礼拜的托拉的时候，其实讲到十足的理由，正当的理由，我想到了耶稣啊，我想到了耶稣啊，想到什么呢？他在被试探的时候，马太福音的四章，如果你们可以翻，因为马太福音比较容易，我没有打出来。马太福音的四章，应该我也熟悉，没有。嗯，没有。好，马太福音四章，当耶稣啊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这次我读的时候我有点惊讶，他被圣灵引到旷野，他并不是说他去祷告，他好像特别去那里被训练，被魔鬼试探。那魔鬼恶者怎么告诉他？我们看到的是他提出了几项，但是他恶者一直咬住一个句子，你若是神的儿子，讲了两次。他三项的试炼的内容里面有两次两件事，直到你若是神的儿子，也说我是不是神的儿子，他有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做给他看，我证明给你看嘛，我是神的儿子。但是呢，他不上这个钩，他不去在恶者证明，他何必证明呢？这就是真理了嘛。所以这是一个选择，你不必正面去迎上他的，你不必去证明，不必去向世界证明，我就是神的儿女，有不一样的选择。所以约瑟他其实可以选择，我要报复，我一出来我可以把九正下监，我可以逮捕波提法的妻子，我哥哥来敌粮的时候，诶，我可以一网打尽，我所有的那一些什么放银杯啊藏的啦，叫他们带便便，那可以都不做。但是呢，他选择，但是他的心里我相信不是那么的容易哈。所以看到，如果我们可以想到耶稣啊被恶者所试验的时候，你若是神的儿子，这个是很正当的哈，你可以跳下去，一万个理由，一千个理由，百万个理由，我可以证明，但是我选择我不上你的当。约瑟的选择是饶恕。路加福音有一句话可以叫我们很得释放的。好，我们先来看约瑟如何的被对待，但是他仍然选择饶恕。当哥哥们他们在42章的地方，他们自己在对话的时候，他们不知道约瑟是约瑟，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懂，他们就哥哥们彼此对话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当约瑟被丢在坑里面的时候，约瑟不是在坑里就呆呆的等，他或许流边，他或许西面，他或许立位，拜托拜托，他一定是。但我们在前面的经文没有记载，但是在创世纪的这个哥哥们的对话里面，我们或许稍微可以读出来，他哀求他们，哦，或许做了什么事，帮我放出来，我一定以后不晓得哈，哀求他们，哥哥们都听到了，但是他们就是铁了心，我们就是要把你卖了哈。那他看见，他们也知道约瑟的愁苦，心里的愁苦，但是他们不肯听，不肯听。很有趣，后来他们是留下了西缅，西缅，西缅，许玛， 他们留下，因为他们不肯听，他们把心里有一个有人这么说话，但是我不知道还有其他的理由的解释。还有在阿摩斯书的六章六节的时候，在阿摩斯书其实更大是指到以色列，你们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或许哥哥们在那个井，不是井，就是那坑的外面，哇，他们很高兴啊，我们终于治了约瑟啊，他不会再这么洋洋得意，不会这么，他们或许真的是在那个时候，真是好好好畅快哦，喝酒干杯，用油抹身，哎呀，终于把这个碍眼的约瑟除掉了。但是约瑟他竟然不是这么样的回报他的哥哥们。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六章三十七节，对不起没有打上来的哈，我们来读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七。37，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好，接下来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然后有小字，饶恕原文作释放。我们若饶恕人，我们就蒙释放。那个不饶恕会一直掐着我们的，其实我们以为我们不饶恕人，那个人对方也很苦，对方不苦的，苦的是我们自己，就被自己掐住了，老是在反复他对我不好，他对我怎么样，所以哎，你就不能得释放。圣经的神的话真的是很奇妙哈，很太宝贵了。我们要饶恕人，我们做错的时候我们也会蒙饶恕，而我们也会得到释放，你的心得释放，很舒坦，很自由，不会再被捆绑。所以饶恕跟释放是连结在一起的。每次我们读到这些故事的时候，其实那是他们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我到底还有哪些我没有饶恕人？我到底有哪些我一万个理由，我正当的理由，我十足的理由，我可以去保护，我可以不饶恕，我可以去证明，但是我选择不这么做，我不向世界证明，因为我的神的法则是跟世界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再继续看下来，就是约瑟他能够度过这么多的艰难，他与生家里的家人分离了这么多，到底是什么使他能够越过这些？刚刚我们提到了他少年时的两个梦，或许是他一个很大的支撑。还有一个我们在下个礼拜会读到45章的5到8节， 我想我们也可以先来看一下，知道约瑟可以度过，我们也要学习，我们也要能够度过。45章的5到8节的时候，他告诉哥哥们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然后呢，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地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经过了这22年以后，我们从约瑟自己讲出来的话，我们看到他知道主权在神的手里，他知道全部都是神掌权。或许方法不是很叫人很容易去接受或者是度过，我想他有国度的眼光，他的心可以宽广，可以看到永恒。另外有一个地方我们来读好，这个我也没有打出来，撒母耳记下16章，大卫16章5到12， 撒母耳记下16章5到12。大卫王到了巴户林，见有一个人出来，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名叫示美。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示美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沙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他就一直咒骂大卫哈。然后洗鲁雅的儿子亚比衰对大卫王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大卫可以说，好，你去的。但是大卫怎么说？洗鲁雅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这是大卫他这么认为啊。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大卫又对亚比衰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大卫也有不同的看见，有一个人出来骂他，他是王，他可以把他抓起来马上处死的，但是大卫把主权放在神身上，他说诶，或许是神要他来骂我，他不跟他一般见识。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你有权但是不敬畏神，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他看到大卫，看到在约瑟的身上，他们没有滥用权柄，而且他不邀功，当他神使用他成就了一件事情，拯救了他周围的人的时候，他们总是把他的功劳是归给神，总是带到神，带到神的身上。那我想在这职场里面也有很多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杜鑫在职场有什么可以分享给大家？你在职场，
对，
我相信也有不容易的事情。
是，所以其实从我刚刚信主开始，我觉得约瑟的故事就给一直是给我很多的鼓励，跟就应该是说我在职场上服侍的一个目标吧，就是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约瑟那样子，在一个，因为我们所面对的职场一定基本上都是会面对着一些不认识神的人，同事以及你的上司，要怎么样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能够将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职场上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课。那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自我评价的话做了一半吧。就是我觉得从我的同事他们都能够看得到我身上，因为我也会提前都告诉他们我的信仰，那有些东西我不吃，那我周末我是不上班，我要去教会的，我要去聚会的。那所以他们都非常的，而且在平时有的时候大家会聊天嘛，有时候聊一些是我是完全没有办法俺们也没有办法参与过进去的话题，如果没有办法去，就是所以我基本上遇到这种话题我会不参与，所以同事也会看得到，就是我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我在一些事情上我是分别出来跟他们不一样，那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影响吧。我不是一个会讲很多说教的这种，说实话，但是
活给他们看，
对，就是用生命去影响生命。然后我觉得从同事应该也都是能够看得到我身上是有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我是有耶稣的馨香之气在身上。但对我来说，可能我的一个目标就是怎么样，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个先知书的部分也是提到，就是所罗门去求智慧，可能就是在工作当中我需要更多的去依靠神，去求问神，有让我的同事能够看到我身上是有在工作当中是有神的智慧在我们的身上。这当然不是为了我自己去就是事业上的成功或者是自己的这种荣耀自己，而是怎么样能够将这样的一个就是属天的智慧带下来，而且能让人看得到，能让我的同事看得到这个我身上是有属天的智慧，而不是 可能夸说诶这个人很聪明，而是最终的结论我是希望能够带到，就是说他们能够看到神的荣耀在我的身上、
嗯、是真的是就是指向神，
对
所有的事情指向神，所以在职场上我相信是很多的挑战，很多的不容易，因为我们跟世界不一样。那讲到智慧，我们在陀拉里面实在是可以很多的教导使我们是得到属天的智慧。我相信我们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到利民生下去，这几本书真的是会给我们很多的智慧。那尽管如此还是会有很多的不容易，不过我相信当我们知道我们是谁，当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的时候，是可以面对可以越过。因为大家很喜欢说神没有应许天使长廊，没错，这句话虽然不是在圣经里面，那我能够看到的是腓立比书保罗是这么说的，当我们认识耶稣啊，当我们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听到很多的讯息是丰盛祝福，但苦难跟忍耐这些可能不是很常常听到，但是我们来看这些使徒们的生命，我们来看看神所使用的人的生命，我们在经里看到我们的先祖，我们的可以学习的这些对象，他们所遇到的其实不是尽都一帆风顺的，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面对呢？保罗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他的秘诀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他经历过卑贱，他经历过丰富，有时候饱足，有时候饥饿，有时候有余，有时候缺乏。我们都喜欢啊，我要饱足，我要有余，我要丰富，但是我不要缺乏，我也不要饥饿，我也不要被有不要被卑贱。但是神没有应许如此，就像约瑟他在成为宰相之前他所经过的，如果你想要成为宰相，你要像约瑟经历跟他前面的一样吗？如果这么问的话，或许有很多人我想一想。我们总是羡慕好的，但是不知道在他们走到那一步之前，他们到底是遇到了多少的不容易。看耶稣啊，他是神的儿子，就刚刚我们讲到他试炼的地方，他可以给魔鬼看我是神的儿子，跳下去给魔鬼看我把石头变成面包，但是他完全不试探父神，甚至在希伯来书这么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啊，或者是翻译成仰望那将真道创始成终的耶稣啊。耶稣啊做了什么？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知道有喜乐，但是在喜乐之前呢，他要先经过的是十字架的羞辱跟苦难。神会在当中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确信的。神没有保证我们，你不会遇到苦难，你不会遇到艰难，你一定会平平顺顺，五子登科，要什么有什么，求什么得什么。如果我们好好去读我们经上的话，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信心的旅程。但是什么可以帮助我们越过这些，然后怎么去预备荒年，去预备大灾呢？我们看到经文里面，当约瑟把法老的梦解完之后，并不是说啊好了我解好了就这样子，他接下来提出策略的，他跟法老说我们可以怎么做，他是给了方法给策略，这是神给他的一个智慧啊。那如果我们来想，当 荒年来到的时候，当大灾难来到的时候，我们怎么预备？我们现在是在荒年，我们在丰年吗？
我想应该是在荒年
应该有进到荒年的吗？虽然还不是很确定，但是知道要能够做的就是要预备了，要开始预备了。今年大家都还记得哈，日本闹米荒，你到超市的时候你买不到米了，而且出来的时候以前可以买五公斤的米，现在买不到，是十公斤的钱来买五公斤的米了。对，这是一种突来的一个变化。那我们到底怎么样来预备？如果我们心里有神的整个的蓝图的话，我们会知道不是永远就这样子的，会知道神的国度千禧年新天新地会来。这是所谓的我们看到面前的喜乐，我们看到永远的盼望。但是在那之前呢，我们会有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会有大灾难，会有荒年，会有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这些耶稣已经是明明的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应该怎么预备呢？荒年是一定会有的嘛，这不用怀疑。
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以前可能读的时候会觉得离我们好像感觉很遥远，离我们现在生活，但当2020年那个疫情开始的时候，就发现啊，原来也说啊，所曾经提到的这些事情真的就是随时会可能一夜之间就会发生在我们的周遭。对。那还有一种讲法，就是除了这个实质上的这种饥荒，还有就是属灵的饥荒。
是，
对。我觉得可能在我自己的领受，就是在啊马太福音24章25章，其实耶稣啊都已经在提前借着他的门徒已经告诉我们，就是在末后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们要应该要怎么样去预备，也需要做聪明的童女。就是一定要让我们自己有油。我想这个有油也是这个就是一个饥荒，就一定要做那个5个有油的童女，不要做另外5个没有油的童女。对。还有就是他也说啊，其实在马太福音25章也提到，就是我们需要做忠心良善的仆人。在末后的时候，就是我相信神都会给我们启示，在他将要做成的事情。在挪亚的时代，在洪水之前他有启示挪亚，就是洪水会来，你要去做怎么样去做方舟。
是。
那在埃及的时候，他也借着埃及法老去有这个梦，
对，
然后告诉约瑟应该怎么样去预备这个饥荒。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要让自己跟神的话跟妥拉紧紧的连接在一起，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相信神会告诉我们，启示我们，
对，
应该要怎么样去预备。
对，这是神做事的法则。因为我们从经文看到，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而且刚刚杜青提到的这些例子，真的是每一件事神都有事先已经提早就告诉人要预备将要来的。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去面对，怎么样去预备？不可以把这些啊，反正看不到，可能还很久还很远，总是预备。但是在阿摩斯书里面呢，也同样的讲到，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荒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这个叫人很扎心啊！或许你有饼吃，或许你有水喝，但是你不听神的话语的时候，这是一种邻里的饥荒，也会带出实质上的一些我们所不想看到的影响。最后呢，我也想丢出一个问题大家来思考的是，为什么哥哥们认不出约瑟？为什么哥哥们认不出这是他们的弟弟约瑟？犹大长兄认不出耶稣啊？耶稣啊，我们常讲约瑟预表耶稣啊，他确实是在很多今天的故事里面，我们今天的重点主要不是在讲对照约瑟跟耶稣啊，但是我们都知道耶稣啊 约瑟预表了耶稣啊。那犹大长兄他们认不出耶稣啊，认不出他是犹太人的王，他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为什么他们会认不出来呢？但基督徒们很用力的、很努力的想要向犹太人传福音，但是传福音不是只有用情感，不是我爱你们、我爱你们、我爱你们。其实信仰是很理性也很感性的，你不能只有理没有情没有感情，但是你也不是一直说、哦、我爱你，但是你完全没有在真理里面，这是讲不通的。其实我们必须要认识犹太人的王耶稣啊，弥赛亚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我们到底有正确的认识我们所信的耶稣啊吗？杜静在以色列生活过一段时间，你会看到长兄们他们对比如说提到耶稣啊，他们会有、
我有听过、就是他们讲说这不是我们犹太人的弥赛亚，他是罗马人的、罗马人信的假神，就从他们的口中是听到是这样的。所以我想，对，我也非常阿闷，就是约瑟的一生其实预表着耶稣啊，就是一个埃及化的，已经被完全埃及化的约瑟，他包括语言也好，他的生活习惯也好，他的装扮可能已经完全是变成埃及的一个宰相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以至于他的弟兄们认不出来他其实是希伯来人。那其实耶稣啊也是一样，就是他已经希腊化罗马化的这样的一个弥赛亚的身份，以至于犹太人没有办法认同他是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弥赛亚。
当我们所信的神，我们所活出来，我们的敬拜方式，我们的生活方式跟妥拉所教导的不一样的时候，他们
是
马上就这是外邦神。
对对对，犹太人他不会相信说神会告诉赐给他们妥拉，然后之后再派就是差遣来一个弥赛亚，然后重新再否定他之前所说的话。我相信他犹太人他是不会认可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对，
然后我回到妥拉以后，我们学习的这些年里面，我会有一个感觉，有时候是我们使长兄们认不出耶稣啊，我们所传讲的也好，我们所过的节期也好，我们所活出来的让犹太人认不出耶稣啊，然后我们要他们来信我们的宗教信仰，
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是
因为我们已经把我们的信仰分出来，好像耶稣来创造了一个新的宗教，创造了一个新的信仰一样的。其实我们都应该好好回去读《使徒行传》了。我们时间是不多，所以碰触到一些可能不是太，以后我们要找时间再讲比较深的哈。你觉得
是？不，我相信啊，约瑟最后重新在他的弟兄面前啊展示了他的希伯来人的身份，以至于他的弟兄能够认出他，然后一起和好。我其实也坚信，在幕后的时候，那耶稣啊，他的以及他的所有的门徒也要恢复我们犹太的这个根源，以至于我们的所有的犹太人呢，我们就是弟兄们也都能够认出这就是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弥赛亚，然后最后才能够成就这个两下合为一个，成为一个
新
人。新
人是，好，感谢主。那今天我们从41章一直到44章这些内容里面，不知道大家学习到了什么哈？那我们看到约瑟的生命的改变，他的成长。其实生命的成熟，我们需要全备的认识妥拉，一定要有神的话语。然后我们看到约瑟的内心他的变化，所以我们检视我们自己心里的问题，再来他跟哥哥们的和好，这是一个人际关系。如果我们只有全备的妥拉，但是 没有检视到自己的内心，也没有把我们的人际关系完全处理好的恰当，那还是不够成熟。我想或许就像一个三角形，有很多的面向我们可以从今天的妥拉里面再来思考。我在第一章的那个图里面大家有看出来吗？就 我故意要意识的是春夏秋冬，但是你到冬不是只有冬就死掉了，春这是一个循环。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时候是春，有时候你觉得它是夏，有时候是秋，有时候是冬，但是它会循环的。冬的时候它在下面酝酿生命，到了春天来的时候你就开始开花结果。那希望我们的生命都被神磨塑，都被神使用，然后我们所发出来的香气真的是就是荣耀神。好，那留一些时间给大家跟神祷告。最后我们还是请国祥长老带我们做一个最后的祷告。谢谢杜青。
爱我们的阿父，我们再一次从你的仆人约瑟的身上，他的一生的经历，看到你奇妙的作为，你用各种的方式引导带领保护，主要为了成就你自己美好的心意。主要真的是每一个时刻，或许我们遇到人生的最低谷最困难，觉得往后不知道会怎么样，没有希望，但是主啊，你让我们知道好像有约瑟一样，跟你有同样的神的眼光，与你同行的时候，主啊，不论任何情况，或是富足或是缺乏，相信主你的手就与我同在，相信你有你的带领，你有一个你美好的心意在我们生命的当中。主啊，真的是每一个过程有你的时间，你给我们的思念有一个目的。很多时候真的我们要过来以后才回头看，想起那段时候，主你确实在抱抱着我们，在背负着我们走过最艰难的时刻，最艰难的时刻。主，我们感谢你不断地在利用使用你给我们看见的信心的列祖里边每一个的奇妙的生命，让我们知道主啊，你确实在当中。到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我们知道神你还在做同样的事情，你还在用各种的方式环境来让我们知道主啊，来磨练我们，训练我们，就好像耶稣他自己一样，他有诸般的权柄能力，但是他选择顺服你，他选择最后你要带领这个最美好的结果回到你的心意的当中。主，我们盼望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高度眼光，就是你所赐给我们真的属灵的眼光，看见清楚明白现在我们身处的环境如何，让我们真的可以有耶稣的香气影响身边每一个。主，不是单单为了我自己，为了你的国度的缘故，让我们知道真的你在我们生命里边有一个你美好的目的。你已经交托这给我们这个使命，让我们回到妥拉的当中。真的，过去我们可能都是不太明白不清楚，被过去的历代的天主教也好基督教也好把你 耶稣啊，耶稣塑造成一个他们的一种弥赛亚的眼的方式，让我们错过了明白了你本来的心意。但是你在幕后的时候，你再次检视你自己，就好像约瑟的哥哥们重新看见你给他们的约瑟一样。主要帮助我们每一个真的知道你美好的计划，你给我们的训诲从来没有改变，你给我们这个约从一开始，从亚伯拉罕开始，到以撒，到雅各，以色列一直下来，主啊，你让我们回到这个约的当中，通过你自己的爱子耶稣啊，他所做成的，他在十字架上所付上的代价，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开了一条新的路，回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不会再走坏路，我们只要定睛仰望你自己，让我们的心仰望你，与你同行。不单是我们自己，愿意我们家里每一个，我们身边，我们所认识的人，都同样领受得着，回到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国度的美好，跟与你恢复那个正确关系。我们会记出来默想主你自己给我们的教导话语，让我们重新得力，把你的话语真的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的前路。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啊哈马夏克的圣名祷告，阿们。